书第二章，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二章了。我们讲到提多书是圣经新约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之一。那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之中呢，有三卷书称之为教牧书信，是不是记得吗？就是提摩太前后书两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书叫做教牧书信。为什么叫做教牧书信呢？不是写给教会里面的牧人的。所谓的教牧书信，教牧书信讲到的就是神教会里面的事情。所谓教牧，就是教会里面神要我们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受到神的带领，受到神的牧养，然后弟兄姐妹们之间应该怎么样子彼此的应对，然后神的儿女要怎么样子一起成长，然后教会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组织，都有在这三卷书里面特别的提到。所以这三卷书叫做教牧书信。那我们过去读了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教牧书信，这个不是教牧书信，就是提多书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保罗因为在特立比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然后呢跟他一起同工的一些弟兄们，他们一起建立的教会。但是教会是一个初形的这个形态，所以保罗呢就跟提多说，你需要去到这个特立比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要把这些教会建立起来，还有一些还没有办完的事情要去把它办妥，然后呢同时呢要在这些教会里面开始设立长老，记不记得？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已经有一群信徒了，信徒一起聚集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这些作为神的使徒，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呼召服侍的，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找到一些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属灵的成长和性格上面已经是被神使用，并且在人的面前是有见证的，我们就把他们设立在教会里面。因为这一群人呢不是只是一个人，是这一群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要在神的面前负担教会成长的这个责任，然后呢弟兄姐妹们怎么样彼此的在一起配合，然后一起成长。所以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就是长老的这些资格，或者我们讲到说这不是只是一个资格而已，是讲到他们的特性，讲到的是神给我们信徒们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要能够做榜样，也就是说这不是只给做长老牧师，或者是这些好像所谓属灵的长辈，或者是我们很敬重的这些所谓的属灵人，不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追求的这个方向，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些人他们要能够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因为这是神的标准。那在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的时候呢，就提到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说是因为有神的这个引领而去做带头的，去做教导的，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他们对神话语的拿捏事实上是不完全的，不准的，甚至是错误的。保罗就很明讲的就说这是错误的，对不对？他说第十六节，他说这些人他们说他们认识神，他们说他们是做神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行事啊，做的事情却是跟神是相违背的。这个相违背的是讲到什么？就是不是只是讲到说抵拒神，他们说是认识神，他们又说是讲神的话，怎么抵拒神？是他们因为不懂神的话，他们的这个行事为人和他违背的就是跟神所说的话，这本圣经里面神所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和顺着圣灵运行而能够活出神话语给我们的这个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和见证，不存在。那保罗在这边就说他们这些做的事情事实上在各样的善事上都是废弃的。我们上回讲到什么叫做善事，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常提到善这个字，善是什么事？我们讲那个希腊的原文是 agathos， 是不是？善事的善是什么意思？记得吗？属于神的事情，因为善是属神的一个性格， 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是好的事情，是跟神有关的，是属于神那美善的性格的完全圣洁美善的那个性格的事情。所以这边所讲到的这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他们可能在人的面前是做善事的，对不对？他们的教导就是劝人为善。我们上周是不是花几周前花了很多时间讲到什么叫做劝人为善呢？基督徒是不是劝人为善呢？基督徒不是只劝人为善，基督徒是劝人归顺神，基督徒是劝让人能够跟神的生命连上，能够经历神的爱。因为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才能成为善的，是不是？从人的角度是有善事，但是他们在真正的跟神有关系的事情上面是可废弃的。他们人聚在一起，可能也是有组织，可能也是造福社会，可能也是提升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人格上面的一些性格上面的一种提升，可是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没有成长。所以呢，在神的标准里面，这些都是可以废弃，或者说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进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今天看第一节到我们今天可能只有时间看到第五节，但是我们先读到第六节，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一起来。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有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做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好，我们就到这边第六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聚集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起，主，我们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将这生命当中一切的美善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真的在周间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有好的交通，又能够在神你的话语上面来聆听你的教训。主啊，这是我们觉得是尝到很美好的滋味，因为你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求主你今天早上掌管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主，当你的话语在被阅读，当我们在思想主天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主，你就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在知识上面更深刻的对你有认识，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得到那属灵的沉淀，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也是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事实上第一节是等于说是把第一章做一个总结，对不对？保罗提到了长老的一切的这个性格上面的要求，行为生活上面的见证的这些标准，然后呢就提到有一些人他们要那个权力，要那个地位，然后呢在人的面前好像具有那个影响力，但是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他回来讲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呢，保罗就一开始就说啊，提多，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这个什么叫做纯正的道理？事实上这第一节里面事实上挺重要的。为什么？这个纯正的道理，事实上道理这两个字原文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教导或是教训。但是当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讲到的教导和教训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合乎神心意、合乎圣经的一切的属灵的教导，你也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教义。所以呢，在英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字，你们看得见这两个颜色吗？刚好我选到绿色和橘色，可以看得清楚吗？
你要黑色吗？
如果看得见就好，无所谓，我用橘的好了，那个绿色好像看不太清楚，可以吗？可以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就好，看不清楚是不是？
有没有黑色、绿？ 可能要找黑色的，要去找。来 Gloria 去找一下。OK， 这个道理在英文里面是讲 doctrine， 对不对？英文的翻译是 doctrine， 也就是所谓的教义。我们常讲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可是事实上，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直接的翻译就是 teaching。所以不是一个什么很深奥或很深妙的一个什么道理，就是神的话语上面所教导我们的真理，神的话语上面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而这个真理不只是讲到圣经的教导，而是神借着他的仆人从他的话当中所教给我们的真理。所以为什么我再讲一遍，这个所谓的道理或这个所谓的教导是神话语里面借着神的仆人所教导出来的真理。所以为什么在这边保罗告诉提多说，提多你有一个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做教导的工作。而教导的工作是怎么样子？你要讲给人听。所以他说，你所讲的，你所教的，都是要那合乎，都是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也就是说，您所教导的教给信徒的，或者是您所教给不信的人的那些福音，第一，一定要是跟神的话是完全相互吻合的；第二，您所教导的你要持守的是那纯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是属神的人这么多年流传下来的教导，是不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听到牧者，我们听到长老们的教导，然后呢，我们开始对我们查经，我们对神的话开始有一个体验。但是这个承传神话语的人，要不但是能够把神的话能够知道得清楚，并且也是尊重这过去这几千年来神的仆人所教导的这个传统，也不是说传统，是教导神话语的这个传统是要符合真理的，应用上面也是要能够吻合的，而不是标新立异。今天很多人就是因为神的话这么久了，对不对？有些东西啊，今天的人是旧东西不喜欢，喜欢换新的。以前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东西是越久越有价值，对不对？古董就很有价值啊，你那个以前做的机器，他们那个一做起来是你可以几百年不坏的，今天做的机器是准备你两年要坏。为什么？因为两年坏了以后可以换新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态度心态不一样。那有些人就说，圣经不就这么一样，这本书就是这样子，几千年来就是一样的东西，已经很沉了，很旧了，很乏味了，所以我们要换新的。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就是要标新立异，来点新的东西。我读圣经，我讲的东西，我不要跟以前的人讲的一样，因为讲的一样就听都听过来，还在听什么？所以呢，他们就要讲一些新鲜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要发现，就是说，今天当我们把神的话分享给人的时候，事实上神给我们一个挑战。神的真理是不变的，因为神是不变的。可是神的真理在每一个时代针对每一个人的需要所呈现出来的果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就是说就是这么一个料，所以呢跟谁讲都是讲一样的。然后呢2000年前他们在罗马时代是讲这样的，希腊时代是这样子讲的，然后呢这个500-600年前在英国是这样子讲的，所以今天我们照样讲不对不行。因为事实上时代不同，人不同的时候，神的真理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果效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所要了解的，真理不变不能换，可是怎么样子去讲，怎么样子让人家能够接受，怎么样让现代的人可以了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 OK， 但是我们不能去改变这个道理，我们不可以用一个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或用人的方式去解神的话，然后就说这是我的看见， 今天在有一些的国际知名的名校里面都有神学院，因为读圣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有价值，不是说很有价值，很崇高的一个学术上面的追求。哈佛耶鲁都有神学院，那牛津也在英国的牛也都有神学院，可是你知道他们所谓的神学院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教授都是，我都常讲比我聪明比我努力，不止一个 PhD， 可能两个 PhD， 然后几世纪在这，不是几世纪，几个几十年在这边读神的话，去钻研这个神学和哲学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不信神，他们说我不是基督徒，他们对圣经的研究只是一个从人的方式想要去解释或者是认识人类，所以他们的层面再怎么样高也是只到人的层面，他们可能是人的层面的最高点，可是他们达不到神的这个层面。所以这个就是人用人的方法去读神的话，然后学问的研究基本上不论是科学也好文学也好，在做研究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要用人的智慧去突破人的限制，这个是学问。所以一定要有新的东西，一定要有不同的东西，一定要有我今天跟其他的人，为什么今天我做这个学校的教授，为什么我要写一篇论文的时候一定要跟所有前面的人写的都完全不一样，我才能出我的论文。因为在学术界当中，我们是要推动的是那个冲破突破人的限制，对不对？可是神的话不是这样子看的。所以这第一节里面保罗就回来告诉提多说，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人，你要讲神的话，但是你讲的神的话呢，一定是要那合乎纯正的道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了解什么叫做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讲穿了，就是神向我们所启示出来他的心意，那个是纯正的道理。从神来的才是纯的，从神来的才是真道理。那神给我们启示的道理是什么？从神里面给我们启示来的是什么？他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这是从神那边启示来的，这是我们的标准。那保罗在讲到教会里面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讲到教会里面要设立长老们，然后呢他就要讲到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要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刚刚读到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了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保罗在这边只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分成第二到第六节的时候，先分成两种人。你知道哪两种人吗？从年纪上面来分是分两种人，是不是？在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就年纪上面来讲只分两种人。所以呢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看这件事情，就是老年人跟年轻人。也就是说他当然没有讲年纪，可是基本上讲到就是在教会人有一些，就是我们就知道他们还年轻，他们可能还不稳定，对吧？他们还在成长当中。可是呢到一个地步这些人是成熟的人了，老年人了。我们今天多半我们就知道，当然没有这样分啊。我们还有年轻人，还分儿童啊、少年啊、青少年，还有一个青年。那青年完了是什么？壮年。壮年完了还中年，好像中年完了才老年。是不是这样子？今天好像多半有这样的一个分法，那就很好玩了。就是大概那就每个人都要自己去解释到底这个中间的年纪怎么分，是不是？
对。
可是呢事实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的时候，当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先分两种人，一种是老年人，一种是年轻人。但是这个老年人是怎么讲？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老年人听了就不高兴，谁喜欢自己做老年人啊？多半年纪有点年纪的人都说还有比我更老的，他们叫老年人，对不对？那七十岁的人可以说我还不老啊，八九十岁的人老，八十岁的时候还有九十岁、一百岁的人叫老啊，是不是？那大家都不愿意进入这个老年人。但是圣经里面这边所讲到的老年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事实上，这个老年人原文的意思很有意思，他原文希腊文讲的是。
presbyters， 你记得长老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教会里面做长老做带领牧养的这个人，那个字希腊文是什么，你们记得吗？ presbyteros presbyteros。 所以今天英文不是讲有一个这个长老会英文叫什么 presbyterian， presbyterian 就是希腊文的 presbyteros， 长老嘛，长老智慧，所以是长老会。但是 presbyteros 你看这个跟 presbyters 是不是很像，就是讲到上年纪的人，上年纪的人。 OK， 所以你说老年，我们不需要去定义什么叫老年，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样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有年纪的人，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年岁有一定的程度的生活和生命的经验的人，这个叫做有年纪的人。那我们常讲上了年纪的人，那听起来又好像就把人讲了，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生活世界上面我们有一定程度生命的经历和经验的人。那也就是说对比的就是什么，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就是怎么样，生活经历不够多。那个美国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这样子讲，就是当一个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还多，是不是？
吃的盐巴比你走吃的米还多。
对，我吃过的盐巴比你吃的米粒还多啊，这就是你所谓年长的或者是跟年轻的中间的一个分别。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就是一个生命上面的经验，我走过的路，对不对？我走过的桥都比你的路还走得多，那就表示我有经验了，你是经验不够。那所以年轻跟年长中间，当然我们这样分的时候，之前我们在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就说，我们教会现在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年长和年轻。所以呢，我们就说年长就是30岁以上就是叫做年长，然后呢70岁以下都算年轻。对不对？那我们这样一定义，那都混淆了。但是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讲法。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讲？因为我们就会说，我们不是看一个人的，事实上看那个年纪去说他们是年轻或年长。事实上，我们要从一个人的性格上面来区分。但是呢，在神的，当神来衡量我们人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有年轻跟有年纪这两个分别。年轻跟有年纪这两个分别，而在教会当中，当然年轻的人跟年长的人都有，但是呢，神就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有年纪的人要有年纪的人的样子，然后呢，年轻的人要有年轻人的样子，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彼此配搭，然后我们要一起在神的性格上面，我们要追求，我们要追求。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会说那中年人怎么办？那没有关系啊，你中年人你就自己去想嘛，你要属年轻人呢，还是你要属有上年纪的人？你要做一个稳重的人，还是做一个浮躁的人？你自己去选择，是不是？事实上，所谓今天的中年这个阶段，也不过就是从年轻成熟到一个稳重成熟的人的一个过程而已，是不是？所以圣经不这样子去跟我们区分，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有上年纪的人跟年轻的人的不同。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先不去讲年轻人，那这边讲的事实上所谓的年轻人，第六节还讲到是少年人。为什么特别这个指出这样的一个看法？我想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提摩太啊，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行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做人的榜样，或者说做信徒们的榜样。好，那这边呢讲到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那很多时候呢这一段的经文常常是成人们给青少年年轻人的一些鼓励，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啊，但是你要在这个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面要都做信徒的榜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常规来想一想的话，
那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就算再怎么样有榜样，怎么可能来做我们的榜样？他们还是孩子而已。所以我们就了解，原来事实上当保罗在说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的这个年轻，因为他的确是年轻，但是他年轻是跟保罗比较起来年轻啊。保罗至少是六七十岁或甚至更年纪更大的更长的那个一个人了。提摩太是一个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应该是在他的三十岁还不到四十岁左右的那个年纪。他不是一个孩子，他也不是一个青少年，他是一个在成熟当中稳重的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个同工。可是就是因为他还是属于年纪轻，然后可能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是认为他还是年轻。事实上说实在话的，三十多岁的人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也是蛮年轻的。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照片，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跟一群他的朋友在一起，可是你看那个照片，你会以为他们可能才是大学生而已，还是十几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他们戴那个棒球的帽子啊，或戴那个年轻人戴的那个全部这样包起来的，穿个 T 恤，然后短裤，踢个拖鞋，一群人大概五六个，都四十多岁的人站在那边。你一看，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二十岁、三十岁还是四十岁。可是因为我知道那个人，所以我知道他是四十岁的人。那当我们去看这一群人的时候，如果他们办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就会觉得一开始会觉得说好像他们可能事情办的不是会很妥，因为你从年纪上面看人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保罗给他的给提摩太的鼓励是，你不要让人看你年轻啊，你要让人在你的这个品德上面，在属灵的这个生命上面，让人看见你事实上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所以你才可以成为信徒的榜样啊。那人家看你年轻，可是你不要让他们小看你年轻。当他们看见你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原来你的说话，原来你的做事，然后你的这个爱人爱神的心，对神的信心，甚至在你这个人整个人品上面的这个洁净清洁，就是讲到这个人品上面的清洁，是可以做人的榜样，那人家就可以看见你是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人。所以这是个年轻跟年长之间的一个分别。所以我们看提多书的时候，这边他讲到的少年人，这个讲到少年人，不是我们今天我们看说少年人是一个青少年或者是十几二十岁的人，事实上不是这样子。这边只是一个对比，教会当中有一群年轻的弟兄姐妹，教会当中有一群成熟的弟兄姐妹，可是呢，我们所追求的是神要我们所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责任。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多半如果要自己如果自己衡量自己，我想我们都是不是属于少年人的那个分法，对不对？如果是教会里面分两种，我们应该不是属于少年人的那个分法，那我们就是这个有年纪的人，成熟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二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当我们说老年人，我们就不要去想老年人是那个已经很老了没事做，或者是已经退休了在家很闲的那种人叫老年人，不是。这个老年人讲到只是上了年纪，有了生活的经验，有历练，然后呢在生命的这些在智慧上面，在历练上面，在人格上面，在品性上面，甚至在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的这个属灵的成熟当中，应该是有历练的人，这个叫做有年纪的人。那保罗就说啊，在老年人当中又分两方，他又分两方面特别去提，也很有意思。在有了年纪的人当中，在教会里面他又去分男人和女人。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需要说，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是神的话，我要怎么领受神的话，我要听，我要追求，这样是很好的心态。可是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也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陈述他的心意，对不对？当神讲到教会里面这些有了年纪的人，有男人有女人的时候，然后提到男人在这些方面要被劝，成熟的妇人在这一方面被劝，我们要问为什么神不是说你们上年纪的人就把这些的品德去追求，就是很笼统的这样讲一个出来，那大家都追求都一样呢？ 为什么神要分开这个是女人的，然后这是男人的？因为神做事情都是不马虎的，神做事情都是有特意去做的，都是有他道理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去看， OK， 用这样的心态去看。那这段经文呢，在第二节到第五节里面，这是四节经文里面，有一节讲到男人，但是三节讲到女人。所以我希望今天，也许我们用今天，可能还会用到下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讲起来。因为当然我们在座的今天都是姊妹，所以呢，刚好在这段经文里面，3:1的三个经文是讲姊妹的，一个经文是讲弟兄。弟兄我们稍稍提过就好，除非我们把他们抓过来坐下来，好好的去讲一讲。好，我们看第二节。所以对老年人说，劝老年人说，要有节制，要端庄，要自守，然后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那我们要对这些性格，我们要稍微做一点解释，我们稍微去有点了解。OK， 这个有节制，第一部分讲到的有节制，英文的翻译是说什么？Sober-minded，
或者有另外的英文翻译叫做 temperate。这个有节制，中文的翻译的有节制，在希腊原文里面去看的时候，事实上呢，跟这个翻译是最好。Sober-minded， sober 是什么意思？ sober 是讲到一个人是在一个头脑清醒不醉酒的状态，叫做 sober。 那你头脑不清醒有醉酒的状态叫什么？叫 inebriated， 就是这个，可能这个字大家比较没听过，因为我们不喝酒的人就不知道。但是呢，你一醉酒就叫做 inebriated， 你要不然就是 sober， 要不然就是 drunk， 另外一个字就是 drunk， 对不对？你是醉了或者你是清醒的。那所以这个有节制讲到的就是一个人的头脑是保持的清醒敏锐的状态当中。但是同样的也就提到，就是一个人不是常沉浸在这种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当中。那很多时候你要在一个恍惚的精神当中，那恍惚的精神当中有些人觉得还蛮愉快的，那就是来喝点酒，是不是？或喝很多酒。 OK， 当然也有别的事情可以去沉迷的，让我们的精神恍惚。但这边的第一个讲到的这个有节制，就是讲到一个有了年纪的人啊，不应该再让自己需要去经历那种精神恍惚，是醉酒啊或其他沉迷的事物，使我们的精神不集中。 OK， 第二讲到的是端庄。我们如果直接去看这个字端庄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形容端庄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不去看英文，也不去看希腊的原文，如果你只看端庄，端庄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又有坐相，再有分相。
OK， 是。
稳重安静，
稳重大方。
稳重安静，什么大方？什么稳重大方啊？端庄这个词，通常我们会用在男人身上吗？好像今天不怎么用在男人身上，端庄多半是用在女人的身上，是不是？通常我们有这样的感觉，那你穿着要端庄啊，在人面前要端庄。你如果跟一个男人讲，他就不知道该怎么穿了。什么叫端庄？啊，那这个新译本里面这个词，它翻译什么？它翻译成庄重。庄重好像就比较中性一点了啊。庄重，就事实上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又。这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对不对？你这是姿态上面，然后稳重，大方，庄重，就很体面，是不是？人讲体面，那也不是只是穿的体面而已，是人是体面。
那这当然不是只是讲到外表，今天很多人可以做到外表体面、外表端庄、外表庄重，可是你这个人的这个人品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不是是不一样，你要讲到里面的气质。那这个庄重呢，你们如果有中英文的圣经的话，你就会看见
worthy of respect
或者是 dignified。Worthy of respect， 当一个人是端庄或庄重或体面的，事实上他讲到的是一个人啊，是能够受人尊重的。你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想想看，今天的确比较年轻的人，我讲年轻，我如果你们许可的话，我大概用40岁来分，大致40岁差不多嘛，40岁以下讲年轻人也不为过，对不对？你说40岁以上的人算是有年纪的人也不为过，对不对？我们就用40岁来分。你说一个40岁以下的所谓的年轻人，他们就一定不让人敬重吗？也不会，有些人他们事实上也很体面，对不对？可是你要讲到一个让人敬重，你就会觉得说，你至少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至少要有活过几年吧，是不是？你的人格人品在人的面前能够让人看见，也有口碑，你才能够得到敬重。你有些人今天他说 You have to earn my respect， 不是说我不尊重你，但是你要赢得我的敬重啊。但是有时候中国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敬老尊贤，是不是？今天我是老人，你就要敬重我。今天我有点年纪，你就要尊重我。为什么你老一点就尊重你？那今天没有一个年轻人听这种话。但是中国人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不是因为你有年纪啊，是因为你在那个年纪当中看出你那个人格，你的稳重，你可以受人敬重。那个老跟受人敬重应该是彼此吻合的，因为这是生命上面的历练，和你呈现给人看的一个样子，是不是？那今天很多人就是，我就说你因为年纪你可以受人敬重，但是有些人呢，你看老字出来了，但是我讲是老臣，叫老臣持重，对不对？我们可以老臣持重。可是呢，我们不要什么
倚老卖老，
没有人尊重一个倚老卖老的人，说实在的，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你老成持重，你稳重，你的这个庄重 ，OK， 然后呢，你体面。那人家就会看见你这个人，他就会敬重你。然后呢，自守是什么意思啊？自律，对，新译本就写自律。那什么叫做自律呢？
自己约束，
自己约束自己。因为这些词平常我们不太用，好像。
现代人
不用，对，至少现代人不用。自守自律，刚刚前面有一个人讲说是什么？刚刚有人讲自我约束，对，还有呢？啊，
慎重
啊，
谨慎的慎，
哦，谨慎的慎，
独立的独，
哦，谨慎独立，哇，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那英文很容易，这个英文这个字通常翻译叫什么 ？self control 就是刚刚有人讲的自我的约束，对不对？那我觉得自我什么样一个人叫做自我的约束？那我们又讲到 因为年轻人也要学习自我约束啊。年轻人最不行的就是这个自律，对不对？所以年轻人都要父母在后面叮叮叮叮叮，因为孩子这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孩子他们不懂，尤其事情多的时候，当然是我们替他们想，替他们做。但是呢，什么叫做一个 self control 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那我们中国人呢，比较想就是我们做事情有拿捏有分寸。什么叫做有拿捏有分寸？就是你懂得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你经过思想，然后经过经验，你看事情看人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对，不只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这是经验的一个，这是一个生命经验的提炼，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们做事没分寸，或他们会越轨，不是他们故意的，因为他们没经验，他们不懂。所以呢，上了年纪的人才能够有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先讲这三方面：节制 ，OK， 要清醒的，头脑要清醒的，不要在那边恍恍惚惚的过生活。我们要做一个稳重有体面、受人敬重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自守自律，或者说是一个有拿捏、有分寸的人，对不对？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年纪大的男人，成熟的男人，很自然的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话，为什么神要特别在这边说，你们这些年纪上了年纪的男人，你们要在这三件事情上面你要去被劝，为什么？你们想为什么？
没有做到，
因为没做到。一方面可以说从客观方面来讲呢是没有做好，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怎么样，是最难做到的，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当神的话语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神是就是很尖锐的切入到我们最需要注重的事情，因为神不浪费他的口舌的，他不是随便提两三件事情来讲，他是提那个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所以为什么我想刚刚有些人笑，不知道在笑什么，但就想，那我们就想一想啊，因为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这些教会当中或我们自己家里面所谓应该是成熟的男士，或有上年纪的呢这个弟兄们，那我们就会去想啊，这些有年纪的弟兄们，应该是成熟。你看今天用这个字成熟，可是成熟不是只讲年纪，对不对？成熟不应该只是讲年纪，也是讲到一个性格的稳重。但是呢，今天上了年纪的教会里面的弟兄是不是就很有节制，是不是思想很清楚很敏锐，保持自己的思想的清醒，这个然后呢在人的面前是不是要给人看见一个我是一个庄重体面要受人敬重的一个人。那你说话你做事情要让人家看见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然后呢讲到一个有分寸，有分寸不是只做事而已，讲话有分寸，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不讲，适时的去讲。事实上这些事情所有的东西看出来都是什么，要有智慧的。我们如果去读箴言的话，发现箴言里面很多所谓讲到的智慧就是在我们的言语行为，该讲什么话，什么时候去讲，对谁讲，什么时候不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说，然后呢在这些事情上面有拿捏，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经验。这就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属灵的道路是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经历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经历的。因为这边所提到的一切好像都是很讲到人的层面，对不对？你说今天我们可以说，那我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也没救恩，可是我看圣经说要叫我做一个稳重成熟体面受人敬重有节制有分寸的，那我去朝这方向去做。今天很多不信的他们就是朝这方向去做啊，在外面站出来很体面的，对不对？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成就让人看了就是大拇指一翘，是不是？是人中人啊，人中龙凤什么的，这是他们去经营出来的。可是今天圣经当然不是讲这一方面，但是问题就是今天如果属神的人在神的话上面都没有认识，然后呢没有在神的 没有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能够在生活的层面，在人的层面上面去流露出我们的这个成熟度，那我们就没有真的去经历到神的所谓他的救恩的美好，我们就没有去经历到所谓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是不是？我们还停留在人的层面。然后呢，我们如果人跟人一比，发现原来还有人比我们更好的，是不是？这世界上是这样子。然后呢，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还可以看着基督徒说，你们这一群基督徒，如果这叫做基督徒的话，我更不愿意去做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也知道有人这样子讲，用那样的看法来看。我们不是为了做给人看啊，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要达到他们的认可或他们的期许，所以我们就很努力自己，不是。可是我们要回去转回去看神的话，神要我们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儿女。那在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一个人的灵命的成熟一定跟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属人的这个生命上面生活当中的成熟度一定是成正比的，是不是？你不可能看到一个属灵很成熟的人，可是在这一切方面没分寸，讲话没大没小，不知道放不知道收，然后在人的面前就是这样子，像一个小丑一样。他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灵命会不会成熟？不会，因为他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自我去反省，说我应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怎么样的人，神要我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是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特别是男人。奇怪，男人是不是 我就不知道这样讲，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是怎么想，我也是一个男人，可是男人是怎么年纪越大越想要当孩子，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五六十岁的时候快要退休的时候就开始穿皮衣去买那个摩托车去骑，或者是买那个跑车，红色要红色或黄色拉风的跑车去开，是不是？我们会常会说笑男人这个样子，或者说以前不做的事情现在什么都去做了，去跳伞去爬岩什么东西，好像就不服老，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可是神就说不是只有在这些事情上面，你看他对男人特别又说啊，这是上年纪的男人，在信心在爱心在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那这个信心跟爱心我们比较能够了解，那个信心就是讲到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对不对？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对我们的救恩的那个持守坚持，这个很容易去了解。然后那这个是要让人看见我们是属神的人啊，是不是？我们受人敬重不是因为我们的成就，不是因为我穿的体面庄重，我受人敬重是因为我的人格上面让人看见神，是因为我信靠神，神是我的主。那在爱心上面，这个我们也能够体会，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这讲到的是爱神，当然是讲到爱人，这是一个人的改变，不是从人去爱人，是因为有神的爱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可以让人看见我有爱。你知道信心跟爱心在姊妹身上常常看得见，姊妹甚至是这个灵命不是很成熟或圣经知识不是很多的，可是他们一爱主啊，一信主，那个爱跟那个信就出现了。弟兄不一样，你要能够在一个弟兄的 生命当中看见这个信心跟爱心的呈现，那是他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是有很大的灵受，他会被神使用的。可是这个就是神对男人说你要去做到的，尤其是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年纪了，有一定生活的历练，你不要只是在你的这个成就或者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或者说你有一点上年岁有一点经验上面受人敬重，你要在你的信心，你要在你的爱心，你要在这个属神的性格上面让人看见。你知道这个信心跟爱心你说姊妹不需要吗？当然需要，只要是信徒都要在信心爱心上面有成长，对不对？可是呢，在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讲到姊妹的时候就没讲信心跟爱心，不是因为不重要，是因为这不是姊妹们需要重视面对的方面，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要对弟兄们讲。那最后讲到这个忍耐，事实上忍耐很可惜的就是在中文圣经基本上所有地方讲到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讲忍耐，可是呢忍耐实在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实在是没有那个感觉。什么叫做忍耐？忍耐好像就是很苦很苦，所以你就在那边忍忍忍，这个叫忍耐，要有忍耐的心。事实上今天我想我们今天看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英文就是 steadfastness， 不坚不移，对不对？ 或者是 endurance 或者是 perseverance。 那这些呢，如果我们要去翻译的话，我们讲到的是那种 一种对事情的坚持，对，坚持、坚定、专心、毅力、坚忍不拔、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那种心态。你知道一个男人，我觉得，那我今天跟姊妹讲，我就讲得很快，我就不多讲，因为这些是要对弟兄们说的。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特别在神的国度里面，所要让人看见的，应该就是他们在信心、爱心上面，他们怎么样去坚持神的道。那个坚忍不拔、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那个观念，在一个男人的生命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个是很值得受人敬重的一件事情。但今天的社会上面，今天的社会上面，事实上并不是完全的去推崇这样的一个性格，很可惜的。所以今天我们上一代的年轻人，很多的男人根本不知道是这个是他们要去朝向的方向。上一代或上上代的人可能懂，这包括美国在内。那当然我们移民，有特别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对这种性格上面的这种毅力我们比较了解，可是我们下一代很少看见。你看今天美国社会，或者是今天也不要讲美国了，事实上中国一样、台湾一样，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们生活舒适了，所以呢，然后又没有神的话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对一个做男人的这个样子他们不了解。他们认为做一个男人就是好好的做一个温温和和的，不要去跟人家生气打架，然后呢就很温驯，然后就很配合，然后呢，然后要把这个柔软温柔的这个层面出现了，这个叫做好男人，所谓的新好男人。那就是说越来越要有这个女性美，男人要有女性美，然后今天的女人要有男性的刚阳刚。那很奇怪，你已经有了阳刚，有了女性，你为什么不女性给女性的美，然后阳刚给男性？你为什么要把男人变成有女性美，然后女人有阳刚美呢？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是今天的社会颠倒的一个现象，没有神的话语的现象。可是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男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成熟的过程当中，需要看见，需要了解。我相信你们是姊妹们，我想你们可以了解的，就是说在家庭当中，不论是父亲或者说是自己的丈夫，做一个男人，你就是要看见一个他有这样子一个，不是只是忍耐而已啊，是有毅力，是有坚持，他有他的这个使命，然后他是专一的，他是能够贯彻的，对不对？他能够持守的，这个是可以值得信靠依赖的一个支柱，这是一个男人的样子。那我们要回去问呢，为什么神要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提出来？这不是今天男人需要学的，2000年前的男人就需要学。那如果2000年前的男人需要学，今天的男人也需要学，我们相信从一开始的男人可能就是需要学了。亚当就是有这个问题。亚当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持守神的话。神跟他说，我创造了这世界的一切，你要去掌握管理 okay, 享受，然后呢带着你的妻子一同来这个享受神的美好。但是呢，这世界上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你们的，通通是给你们的，只有一个事情你不能去碰，那就是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去碰。结果呢，他太太拿来给他吃，他也知道这就是那个果子，他也吃了，是不是？他明明知道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太太没有偷偷的拿给他，不跟他讲他就吃？今天很多男人太太给什么不知道他就吃了，但是亚当没有讲，他知道的。因为当神问他你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的，他知道他吃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就出问题了，对不对？你在神的事情上面，你的那个专一，你是那个扛责任的支柱，你要有那个持守坚定不移的心，这个是一个不只是今天我们讲到人的美德而已，这个是讲到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性格，男人的性格，这是神创造男人的时候男人应有的性格，这是一个美好属神的性格，那这是我们要去反映出来的。但从一个方面来讲，我刚刚有提到说，哦，在这第二章里面这四节里面讲到上年纪的人，男人只讲到一节，女人讲到三节，好像说这边比较注重女人。那有些姐妹会说，那这样子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就多一点话讲，对男人就少一点话讲？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对男人来说，事实上男人所有要达到神的标准是在哪里？在第一章里面，一个做长老的， 一个做长老的标准，神衡量一个属神的男人的标准在第一章里面。所以这第二章里面的第一节讲到提多，和这个第二节讲到的这个上年纪成熟的男人，稳重的男人在神面前应该的样式，事实上是根据你是要去做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负责任带领人牧养人使人走神道路的那个人。这个你性格上面，这是首先是给男人的，虽然我们都说这是对所有的信徒都适合的，可是很直接的第一个的应用就是在男人身上，是不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姊妹同样受到神的重视，虽然姊妹的服事在神的设计之下，在教会里面他们不是去做长老的，但是同样的神特别说姊妹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很有分量，而且是受神注重的。所以神特别在这边就花这几节经文去好好的把姊妹在神的面前的这个属灵的成长和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托付，他就讲得很清楚，而且就花了三节在这边给我们分享。好，我们去讲到姊妹之前，你们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不要客气，也不要害羞。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又劝老年的妇人，事实上你看因为这样子读就不舒服，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要对成熟的姊妹说，这样就好听多了，对不对？这事实上就是一样，我不是刻意去改，就是这样，上了年纪有年纪成熟的姊妹是怎么样啊，在举止行动上面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的妇人爱丈夫而爱儿女，然后要谨守，要贞洁，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我们要先从一个我们先从这个大的画面大的层面来看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去细看。从这个大的画面来看，我们发现事实上这三节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在讲到这个成熟的姊妹所应该注重的成长的方面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在第五节最后这个总结这边所讲到的，是讲到神的道理。也就是神的道理，我们刚刚讲过什么叫做神的道理？神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姊妹在生活上面，在生活上面，在她的品格上面，当人看他们的时候，就可以借着他们的生命上面能够看出神话语的奇妙。你知道一个神的话语改变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一个人的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使人能够看见神，使人能够敬重神。但是这边讲到的反面的看法，就是当一个属神的基督徒，当一个姊妹不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反映出神话语的奇妙和圣灵借着神的话的改变的时候，那受到蒙蔽的，受到人毁谤的是神的话。今天一个属神的女人如果跟一个不信神的女人的生活没有两样，那我们就没有见证到神话语的力量，是不是？没有见证到神话语的力量，这个是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是什么？就是神跟姊妹们说，你借着你们的生命，借着你们的生活，借着你们的家庭，你们要呈现出来的是跟这个世界上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画面。而当你的生命受到，当你的生命因为我的话而改变的时候，神的话就得到人的敬奉。他们可能还没有达到信主的程度，他们会说，当我想到那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是不一样的人。很奇怪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神不是摆在弟兄的身上，不是说弟兄没不能有这样的见证，可是这是一个等于说我觉得是一个姊妹的一个特权，你可以这样子讲。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哦，我今天跟下一周我有可能下两堂，我都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跟今天提多书第二章这边有关系的，可是不是直接从提多书出来的，是什么？因为今天我在跟你们姊妹们分享，那提多书这边特别讲到姊妹有姊妹的服事，而且这个服事上面有教导的服事，我们等一下会去细看。所以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还有包括下一次或两次跟你们分享的，是希望什么？我希望能够给姊妹们不但是神话语上面的一些引领，而且是给你们一些你等于说是属灵的工具，让你们在服事上面不但是在自己的家庭，并且在神的教会里面怎么样去照着神的心意去服事，能够给你们等于说可以给你们一个指标。 OK， 那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就看第一节啊，第一节和第二节好了。好，我们一起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真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看这段经文里面 我想要指出来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一个姊妹，她的丈夫也许不信，可是神的话在这边给的不但是教导，更是神的应许，是当你这个不信的丈夫，他要怎么样子能够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然后被神拯救，是看见一个姊妹，她虽然丈夫不听到啊，第一节就说，可是你的这个品行，这个品行不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品行就是我们被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性格，今天有了神的性格的这个所谓的品行，因为我们的改变，所以他们能够被感化，他们可以被神的圣灵使用，然后呢感动他们的心，软化他们的心，愿意来看我妻子的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这位神到底是谁，主耶稣是谁。然后呢他说第二节，正因为是看见你们的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当然如果有一个信的丈夫和不信的妻子，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神的话他特别在这里面讲出来的是那信的妻子信的姊妹，而是一个不信的丈夫。因为神给女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特殊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特权，就是当一个女人遇见了神的话语，遇见了神的福音，他们的心很容易就被神的爱和主耶稣基督的爱感动，然后就认识了神。那在认识了神之后，神就让姊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深层的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就是可以让人看见。她第一，她让她自己的丈夫看见，她的家人孩子可以看见，父母可以看见，然后她左右的邻舍都可以看见。那当人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在这个姊妹一个女人的身上的改变的时候，他们就是归荣耀于神，然后神的福音就可以被传出去。这是神特别给姊妹的一个，我就说是一个祝福。所以才会在这，所以我们回到提多书的时候，三章到第五节，那个最后就是说，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因为当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去顺服主，然后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这样不断的激励我们，然后我们没有把自我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缩减，然后让主耶稣基督的性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展现的时候，那人就看不见神。那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人说来教会来教会，他们不愿意。所以这是一个从大的层面来讲，为什么我们要去看这些性格，为什么我们要去照着神的话语的带领，因为我们要让神的话语在人的面前是得到颂赞的。 OK， 好，所以现在也11:45了，今天算是一个开头吧，我们今天就不去细讲，因为要去细讲里面的话，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部分要看。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把几个这里面的几个特性，我们来看一下，这样我们下次这样让姊妹们可以回去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有些默想，有些思想。那至少我们可以对这几个词或这几个品德，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认识。第三节一开始说，举止行动要恭敬。事实上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恭敬的这个字，事实上就像是之前讲到的什么
端庄受人敬重，
行为举止要有一个端庄稳重能够受人敬重的样式。不说谗言比较容易了解，不给酒做奴仆也比较容易了解。要用善道教训人，这个我刚刚就指出来了。姊妹们，事实上神并没有说姊妹在教会里面是不做教导的工作，你知道吗？虽然在教会里面姊妹不做长老或牧者，但是姊妹同样有教导的一个神所赐予的一个服事的方面，不但只是，而且是要去做。然后是用什么去教导人呢？他这边说要用善道。我们刚刚就讲到善，是不是？我来看。对，就是一个美好的。那这个字呢，我就说，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字来用善，一个是 agathos， 我们刚刚讲到的神的性格，另外一个是 kalos， 你记不记得？另外一个是 kalos， kalos 跟 agathos 的差别在哪里？ agathos 很多时候是同义的，但是如果你去刻意去看的话， agathos 讲到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性格的那个美善，就是合乎神的性情，但是 kalos 讲到是一个美好，讲到是一个呈现出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一个比较指内部，一个比较指外部。那这个所谓的善道，用善道就是要讲这个美好的，因为有神的美善而呈现出来的这个美好，也就是一个好的善的事情呈现出来的，我们要将这些事情教导。所以呢，并不是这个，当然是包括神的话，但是跟包括人的智慧，跟包括姊妹们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被神所教导的我们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这个是我们可以用来教导的。那我们教导的对象是谁？就是少年的妇人。少年的妇人，这就是讲到我们做姊妹的在教会当中有神所托付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去带领教会里面年轻的姊妹。年轻的姊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对，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孩子都长大了或成家了也都做了祖母级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一我们这过去这二三十年或三四十年生活上面的经历，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不断的去追求？有没有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所作所为？我们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去教给人，是不是？我们如果没有在从神的话语上面领受，没有将圣灵使用神的话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孩子，甚至对我们自己家庭的管理，或我们自己有些是有职业的，我们对职业工作怎么样将信仰工作家庭怎么样平衡，然后没有从神的话上面 有得到经验去追求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去传给比我们年轻的姊妹，因为他们同样要走过这一段路，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路，对不对？结了婚，那我还继续工作不工作啊？我是生孩子不生孩子啊？那我生孩子以后，家里面的事情怎么跟丈夫这个分担呢？那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切的事情，所有的辛酸，所有的这个面对的挑战，或者从中的当中得到的喜乐，然后特别是我们属神的这个姊妹，神的话怎么样安慰我们？我们不能只用人的，我们不用只是用人的智慧人的经验去传给他们，我们要从神的那边所得到的去传给这些姊妹，因为我们走的这第一趟路可能坎坎坷坷的，对不对？可能头有时候会碰得
头破流血的，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看见我们去爱教会里面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可以使他们走得更稳更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在这上面不但只是讲到，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不但只是讲到我们要反映出神的恩典，然后呢要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成长成继续成熟，继续成长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样式，神给我们一个责任，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子将我们的信心能够承传下去。教会里面姊妹的责任是很大的，那姊妹的责任大的原因，我就说不是一个约束，是神的一个恩典，是要让我们姊妹能够经历他更多。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可以看见。 OK， 好，那我们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你们在结束之前有没有问题需要我下回在看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你们会有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提到的，有没有？那你们可以回去把这段把特别把这段读一读，然后在神的面前我想你们可以用一种灵修的方式去读它的时候问神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神啊，这是你要姊妹们所面对特别在性格上面品格上面属灵的成长上面的一些特别要让我们看见注重的，那我们去想为什么主啊你要我在这些层面上面特别注重，那在这些层面上面哪一些层面是我们觉得是特别困难的，或者是我们平常做不到或顾不来的，对我们有挑战性的，好吧？因为这样子我们去问了，我们去想了，我们去祷告过了之后，那神的话这样才会对我们有意义。你看，我看我们这边这样看一看，大概有我们 每周四聚会，我都很喜欢，大概弟兄姊妹加起来大概20多30人都有，今天还有一些人没到，但是我就看你看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群姊妹，如果我们真的都领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呼召，然后我们去配合去学习走的话，事实上教会的姊妹是很兴旺的，教会的姊妹是很兴旺的。所以呢这是我很期待的能够看见神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工作。OK， 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哦。有没有特别需要代祷的事项？哦，婚礼，嗯，好，我们帮他们的旅程祷告，特别为他们孩子祷告。我知道他们常常讲，他们孩子小时候去教会，现在也是等于说是远离神了，或者说不信了，所以我们要替他们祷告，他们就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回到教会里面走神的路。还有那位我们常常见到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我每次忘他名字，不是 Cindy 是不是？那个 Gloria， 那个是不是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姊妹 Linda？ 对，她也是，她好一点了吗？
她现在已经回去了。
哦，
刚上个礼拜。
OK， 好。
昨天马来西亚。
因为他前两周因为生病没有在我们当中，所以替他祷告。他现在回去，那身体应该是好了，感谢主。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主你让我们在提多书里面能够看见啊，你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你的家中上了年纪的人的特别的需要的看见啊，主，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思想，原来在教会里面。你会这样子看，有年轻的，有年长的，而在年长的人当中，就是这些成熟的信徒当中，主你对我们有一定的一个标准，要让我们去追求。主，我们并不是把这些事情常常放在我们的思念当中，但是今天主你告诉我们，主我们在待人处事上面，主我们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在人面前的这个见证，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稳重，我们要怎么样叫做端庄，我们要怎么样子有智慧，让人看见成熟，然后借着我们的生命的展现，让人家看见一个属神的人，特别是信主多年的人，我们在我们性格上面属灵的
这个经历上面我们得到的生命的沉淀和成熟。主，这我们不是为了要做给人看，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时候，主，你的话、你的福音、你的美好在人的面前就得到高举。主，这是你的心意。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姊妹，当我们继续在基督徒上面，再继续在我们属灵的成长、服事和生活生命当中的经历这个经历的时候，就有主你亲自的引领。主，让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我们年纪大就没有得到继续的成长，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在你的面前得到更新，让我们能够走上你的心意，被你使用，能够看见主你的名被高举，你的教会得到你的祝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介绍一个新的姐妹，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刚刚从纽约搬过来，差不多三四个月了，然后我到教会三次了。